今天我们要继续讲第二个以赛亚，他最出名的四首上主仆人的诗歌。我们介绍过他的第一首仆人的诗歌，他的主题就是谦卑的传道者。第二首上主仆人的诗歌，他的主题是更大的使命。在这一首更大的使命的诗歌里面，就是在以赛亚先知书第49章，我们发现它里面提到一个很神秘的挫折感。先知他说白白勤劳了，枉费了力气，毫无益处。原来先知他想到他并没有尽他的责任，招致了充军的处罚。先知这一种自责，结果得到神更大的肯定，教他担当更大的一个使命。这些都记载在第49章的第一节到第13节。最后我们上一次也提到，原来在这个最后的部分，就是在第9节到13节里面提到得救的日子，俘虏回国，中间提到一个很像，听起来很像中国的一个地方，就是在这里的12节。请大家跟我翻圣经，四高圣经在1200页，我把经文给念出来，就是俘虏归国的一段。看了，有的由远方而来，有的由北方和西方而来，还有些由席宁而来。思高的翻译，席是安息的席，宁是安宁的宁。过去有人认为这是指中国，中国的英文是 China， 但是要是别的语言，像法文叫 La Chine， 或者是别的发音，很可能有西纳这样的一个读法。那么在这里西宁，它的外文就是西宁嘛，听起来像中国。事实上按照圣经学家很严谨的考据，这个所谓的西宁应该是指很远的地方的一些人民，那么也许是在埃及的南部。但是就这个圣经的象征的意义，或者叫寓意来说，当然也可以指中国，或者指全世界其他的地方，代表分散到各地的天主子民，都在这个得救的日子，要回家，要回到家乡去。这是第二首上主仆人的诗歌最后的一个主题。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第三首上主仆人的诗歌，在第50章第4节到11节。这首上主仆人的诗歌，它的主题就是一个信心充满的徒弟。先知就是信心充满的徒弟。显然这里是表达一种先知他的自信心。神就是师父，先知就是徒弟。先知所讲的话是他从神那边学来的。先知遭受到迫害没有关系，因为人所反对的是神，先知是充满了信心。我们可以把这一个第三首的诗歌分成三段来去做说明。首先就是受教，先知的受教，在第4节到第6节，经文是这样念：吾主上主赐给我一个受教的口舌，叫我用言语援助疲倦的人。他每天清晨唤醒我，唤醒我的耳朵，叫我如同学子一样静听。吾主上主开启了我的耳朵。这一段就是表示先知的受教。 每一天早上要默想神的话。我们可以对比最早的时候所谓古典时期的先知，先知以布道为主要的工作。也许听众还想到以赛亚先知他的蒙召，在圣殿里面的蒙召，就是神要洁净他的嘴唇，他的口唇，就是表示出来先知特别要洁净他讲话的那部分，宣讲的口唇，宣讲的一个地方，就是要把神的话讲出来。先知只是一个工具，听到什么就讲什么。当然这个先知的受教间接也反映出来，要是人民反对先知的话，事实上就是反对上主的话，因为先知只是受教而为，听了神的命而去做。在先知受教这个主题里面，我们也看到有一个不抵抗的主题。在第五节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主题：我并没有违抗，也没有退避，我将我的背转给打击我的人，把我的腮转给扯我胡须的人。对于侮辱和唾污，我没有遮掩我的面。刚才所念到的是反映出来一个不抵抗的主题。显然听神的话，听上主的命令，会招致到磨难。先知并不因为这样子而违抗上主的命令，违抗上主的话。这个磨难可以分开两部分。第一部分提到他将他的背转给打击他的人。事实上我们可以对照生命记在第25章第一节到第三节，我们就看到原来先知受到像罪犯一样的鞭打跟对待。在圣经里面提到对罪犯可以行这个鞭打的处罚，但是这个鞭打的处罚不可以超过40下。要是鞭打的处罚超过40下，就会怕把这个罪犯给打死了。所以有这样的一个规定，在生命记25章1到3节，我念出来，经文是这样说的：几时人与人之间发生争讼而对簿公堂，定案时正直的应声明他正直，有罪的应判定他有罪，如有罪的应受鞭刑，判官应命他服下，当面按他的罪数鞭打，只可打他40下，不可再多，怕鞭打他超过这数目，你的兄弟在你眼前过于受辱。当然这是最高的一个数目，一方面是怕他过于受到羞辱，也是怕他身体受不了这样的一个处罚。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无辜的上主仆人，他受到这样的鞭打的对待，但是先知他提到这位仆人，他将他的背转给打击他的人，表示出来他不怕苦，甚至放弃自我保护，当然也不想到要报复。第二种磨难就是提到先知他要将他的腮转给扯他的胡须的人，把一个人的胡须给扯了，是一个很大的羞辱。然而上主的仆人却没有掩面躲避，这个就是上主仆人的受教所得到的一个考验。第二个主题就是信心是在上主那里， 这是我们这个第三首上主仆人诗歌的主题，记载在第七节到第九节，经文是这样念的：因为无主上主协助我，因此我不以为羞辱，所以我板着脸，像一块碎石，因我知道我不会受欺辱。那给我伸冤者已来近了，谁要和我争辩？让我们一起站起来吧。谁是我的对头？叫他到我这里来吧。看，有无主上主扶持我，谁还能定我的罪呢？看，他们都像衣服一般，要破旧，为蠹虫所侵蚀。这一段反映出来，上主仆人他是有信仰的，是有信心的。在第七节，他就提到用石头来表示他内心的坚定。他说，上主帮助他，他板着脸，像一块石头一样，而且是碎石，是一块很硬的石头。事实上，这是先知经常用的主题。要是我们对比厄泽克尔先知跟耶利米亚先知，两位先知都是在充军时期的伟大的人物，他们都是用这样的讲法，神的支持比这个金刚比石头还要坚硬。像在耶利米亚先知提到铜墙铁壁等等的主题，都是借用耶路撒冷的城墙来表示他心里面的坚定，信仰的一个坚定。在第八节提到伸冤者来了，事实上也是跟前面的受教互相呼应。原来先知他的伸冤者就是他的师父，他的师父来了，所以要争辩的话，就让一起站起来，因为先知只是传达神的旨意，只有神能够定罪，而恶人要自己负责对自己的行为。在圣经用的一个图像就是衣服，他们都像衣服一样要破旧，为蠹虫所侵蚀。原来衣服象征恶人，衣服自己会长虫坏掉，这样的一个图像就是说明恶人因为自己的恶行而得到报应。在整个处罚的过程里面，神虽然是定罪，但是神是慈善的，慈悲的，这个处罚还是恶人的罪自己招致了该得到的报应，就像衣服自己长出来虫子一样。在受教跟信心这两个主题之后，就是第三个主题，恶人受罚。在十节到十一节，圣经是这样念：你们中凡敬畏上主的，应听他仆人的声音；凡于黑暗中行走而不见光明的，该依靠上主的名字，并仰仗自己的天主。看哪，凡你们点了火，燃了火把的，必要在你们所点的火焰里，在你们所燃的火把中行走。这是我的手所加于你们的，你们必倒卧在痛苦之中。显然，这个主题是跟前面呼应的。恶人是自食其果，报应是来自恶行的本身，是自取灾祸，不是来自神恶意的处罚。神还是慈悲的。在古代中东的国家，有所谓对等报应法，就是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的法律，在外国话叫 Talion Law。 也是一种自动的报应法。这种报应法在很闻名全球的古代的法律，巴比伦王哈姆拉比的法律里面也很清楚的表达。这个哈姆拇比的法律里面就提到，凡拿人别人东西的，他的东西也会被拿走。那我们在约伯书里面也提到，凡哪一个地方做坏事，那个地方就会坏掉，打人的这个肩膀就会坏掉，偷别人东西的，人家会偷他的东西。这些都是表达出来一种自然的对等的报应法，也是反映出来我们这首第三首诗歌的主题，恶人受到他行为本身招致的处罚。我们可以从第一首诗歌到第三首的诗歌里面发现，上主仆人他的受苦一步一步的升高，到了第四首达到了高峰。很多人都在问，究竟这个上主仆人是谁？是不是指耶利米亚先知？因为这位先知生前曾经受到犹太人的迫害，他曾经坐牢，他的宣讲所讲的话曾经被国王给烧掉了。最后这位先知耶利米亚他是死在埃及，是被人绑架了去埃及，死在埃及这个地方，死于异乡。在德训篇49:9就念到，在充军之后，犹太人最怀念的先知其中就有耶利米亚。犹太人觉得对不起这样的一个伟大的人物，曾经虐待过这样的一个伟大的人物。我们要问这个问题，上主仆人是不是指耶利米亚先知呢？事实上，要是我们对照耶利米亚的言论，耶利米亚曾经遭受了这些遭遇之后，在18:10-18:23提到，上主，你知道他们对我的一切计划是要杀害我，请你不要宽恕他们的过恶，不要由你面前抹去他们的罪恶，勿使他们倒卧在你面前，在你发怒时，求你报复他们。看起来耶利米亚的精神还不配做上主仆人，他的包容性跟宽恕性还比不上这位上主仆人。上主仆人应该是朝向未来的一个神秘的人物，我们下个礼拜就会做一个说明。今天讲到这里。